所以说呢，圣诞节和新年呢，确实对很多人来讲呢，就是一个 holiday。但你想一想，以前的话，当假期结束以后，你会碰到同事聊天，你会问 How's your vacation？ 对吧？你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反应什么 ？Too short， 假期太短。像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我想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应该说 Happy Holiday。 然后就像吴牧师刚才马上就回应我 Merry Christmas。 对，没有错，圣诞节呢是我们纪念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日子。圣诞节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当我们在讲你，当我们嘴里在说出来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跟世人有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我在省察我自己的话，我也在考虑。很久以前我就在想，哦，我什么时候开始休假？我在计划我的 vacation。然后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就跟同事来说：“哎，什么时候约时间打高尔夫球去？”我在想，我哪天可以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我在想，哦，我们家已经大概两年没有出去旅游过了，我需要带孩子啊，全家一块儿出去去旅游。所以说我嘴里在说 Merry Christmas， 但是我在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我的想法可能与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诗班知道，或者北边这个小组也知道，我们下星这个星期五呢，在Jupiter 呢会有一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聚会，然后呢，我们诗班呢会去参与，然后呢，我们会唱几首诗歌。这几首诗歌呢，我基本上都会唱，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也不用再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当我在检查我自己的时候呢，我知道我的口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的心没有。可能我就是觉得，哦，就是唱几首诗歌嘛。所以说呢，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在省察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边是怎么样的？这 Christmas 到底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刚才我在省察我自己，如果弟兄姐妹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赞美神，因为神借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圣诞节的时候呢，他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在生活中呢，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常常偏离神的道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也不再是圣诞节的中心，但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用这个圣诞节这个机会呢，他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福音的根本。因为圣诞节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圣诞节 是带给我们永恒的希望。所以今天呢，我希望通过以弗所书中的几段经文呢，来给大家分享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呢，如何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对我们产生影响，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我们看十一，先看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先看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讲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两句经文，如果我们只看开始和最后的话，我们把中间的部分先忽略一下。他怎么讲？你们活在世上什么？没有指望。你如果这样看就是这样，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指望什么意思？英文就是说没有 without hope， 就没有希望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希望，说白了就是还活着干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生命没有希望的话，那还活着干嘛？对世人来讲，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讲都是这样的。金钱、名誉和地位都是我们所看重。如果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呢，我想我们不会去放过。我没有机会，我们要创造机会。但是我们每个人也明白，我们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得到金钱，我们得到这些荣誉，我们得到这些地位，我们是带不走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空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常说人死如灯灭，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谁还去看你身上曾经的光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仅仅局限于在这个属世的东西，金钱、荣誉、地位的话，那确实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没有希望。这段时间呢，我竟然听到两个消息。你知道现在微信大家都用微信用的很多，然后就在微信上呢，我有一些朋友，两个消息，一个是呢，一个年纪跟我基本上相仿，大概比我可能小一两岁，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是我以前一个同事的同学，实际上我认识人他爸，我不认识他。然后呢，他在华尔街，在一个银行里面做高管。然后突然就也不是突然了，就是得了癌症以后呢，然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他年龄可能应该比我还小一两岁，就是说。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前两天呢又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更年轻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突然就去世了。当我在看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些介绍啊，就是说他取得过什么成就啊，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些内容的话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呢，确实很令人羡慕。 但是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谁还会去纪念这些东西？这段经文的最后呢，有三个字，没有神。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没有神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有神就没有指望。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有神，我们的生命也有指望。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当谈到没有神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用到外邦人和以色列国民呢来加以解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而歌里呢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他们与主所立之约在身上的记号。所以从肉体上来讲呢，犹太人呢称他们自己为受割礼的。那当然犹太人以外呢都是没有受割礼的。使徒早期的一些看法呢，他认为呢外邦人是不在神的应许之内的。神的应许是只给犹太人，就是给受割礼的人，所以外邦人呢是与基督无关的。但是随着众先知的口，随着众使徒的口呢，我们看到呢神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的人的神，就是神是我们的神，他是全人的神。我们外邦人之所以与基督无关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身份，而是因为人类的罪，而是因为人类的罪。在罗马书呢三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跟神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中是没有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指望。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指望是因为没有神。那我们反过来就是说，有神就有指望。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神就有指望？在诗篇呢九十篇第二节他这样讲到，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为什么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肉体的生命也是受这个限制的，你也就是能活个等超过100岁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受这个世界限制的。但是我们的神，从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不受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当我们与神建立关系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永恒的盼望。这是一点。大家非常熟悉的加拉太书的一些经文，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说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而我们身上结出来这种果子，如果能结出来这种果子的话呢，实际上是神的属性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成长的表现。所以当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的以后呢，我们就有可能来结出这些果子。 当我们来思考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果子是存到永恒的。当我在昨天在准备这个讲到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又想到周伯伯，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曾经讲过他，他是在20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我估计现在可能已经回天家了，因为当时我见他就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没有钱，身体都是病，但是20年后我依然记得他的身上所传递出来神的那种所赐给他的平安和喜乐。当我没有钱，我身体又不好的时候，可能更多我们表现在外的是一种愁苦或者抱怨。但是我想到周伯伯的时候，我所想到的首先是他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向往刚才我们读了加拉太书那里边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当我们与神连接的时候，这些都成为可能。当我们追求生命中那些永恒的东西的时候，追求这神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局限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谈到没有神我们就没有指望，我们的生命中有神，我们的生命就有指望有希望。而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章14节到18节，以弗所书2章14节到18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与神的分离是因为人的罪，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身份，而是因为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什么逻辑呢？如果我们身上没有罪的话，那我们就能与神和好，对吧？这很简单，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没错，实际上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身上没有罪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就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吗？我们自己能让我们自己无罪吗？想象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抓着自己的头发，没头发不长抓不住，如果你抓着自己的头发，你能把自己提起来吗？你能把自己提的站离开这个地面吗？好像不行啊。你可以试一试，你看你能把自己抓起来不能。所以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罪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神有方法。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他用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方法来对我们实行救赎。先知以赛亚呢，他曾经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而这个婴孩就是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神的独生爱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过圣诞节。耶稣来，他不是为了世上的荣华富贵，相反，他放弃了天上的一切，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们每个人去死。这听起来确实不可理解，一个人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死，我们确实无法理解，但是这是神的方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在十五节和十六节呢，他这样讲到，以自己的身体飞掉冤仇，然后呢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想一想，十字架是什么？好人不会上十字架的。十字架是用来定死罪犯的。如果，但现在是没有。如果说谁谁谁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耻辱的记号。但刚才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主耶稣自己他选择了十字架，他选择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身体。刚才讲了十字架是定罪犯的，耶稣有罪吗？他没有罪，耶稣没有罪，但是他选择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没错，所有人，包括我的罪，包括你的罪。所以耶稣选择上十字架，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罪无能为力，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罪就可以离开我们，但是神的方法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解决罪的问题，来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问题，这个罪行。就说现在我们与神和好的基础已经有了，神已经为我们立定了根基，已经打好这个基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全了。那神的工作完成了，我们需要做什么吗？人有人的责任，我们责任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认罪悔改。在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他这样讲到，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然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对犹太人讲的。实际上这句话呢，对我们每个人都合适，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 悔改，首先我们要知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头脑中呢，可能罪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在我们信主之前也是这样，我没罪，这就是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没有罪。但是我们知道呢，罪是与律法相比较的，就像你开车似的，你开了65迈和你开80迈，如果只是看速度的话，那也没什么区别。但现在有一个 speed limit 70，你65就没有违法，你80的话那你就违法。所以说当我们谈到犯罪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律法在那个地方。所以罗马书3:20呢这样讲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而且呢，当我们谈到犯罪的话呢，我们不是以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没有犯罪，而是说呢，我们以神的标准。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行为，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来与神的行神的律法相比较的话，那就要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始祖和亚当在伊甸园吃了一个果子，你要让按人的观点来看，吃果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园子里那么多果子，对吧，他就吃了一个果子，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们人的标准，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但是呢，如果按照神的标准来看的话，他就是没有顺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知罪，与神的标准相比较。就是当我们与神的标准相比较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认识到我们的罪。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神的标准那么高，我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没错，当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就是犯罪。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罪性，但是我们承认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没有人心甘情愿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无论在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或者去隐藏我们所犯的罪，或者轻看我们的罪。打个比方，就是我有些做一些事情啊，那些事情小事情不算什么，这可能是我们经常所想到。所以我们认罪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做到。约翰福音16:8他这样讲到，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边的他来了，这个他呢就是指圣灵，就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罪，他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给自己给我们身边的人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伤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造成了我们跟神呢这种分离。所以呢，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呢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远离罪，恢复与神曾经的 那种美好的关系。圣灵愿意提供这种帮助，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帮助。当我们知罪，我们对照神的律法，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认罪，我们还需要做一点，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它是为我们流的，这个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而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信称义，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他这样讲到，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当我们靠着信心去相信的时候，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神就不再看我们为罪人，而称我们为义，我们得以与神能够恢复关系。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呢，他这样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上因信称义这个信呢，这个信心呢，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说我有信心相信神为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不可能。这个信呢，是来自于神。就像刚才我们读人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所讲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可能你会有这种问题，主耶稣自己选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去死，这是神自己的选择，然后呢相信这件事情的信心呢也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决定权主权都在神手里，那我们能做什么？没错，神自己上十字架，因为他爱我们，他蛮有怜悯的心，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选择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而且神呢也把这个信心要加添给我们，我们能做呢是什么呢？一颗愿意的心，一颗愿意的心，一颗愿意让神通过我们来做工。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过程，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过程，我想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去查经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为了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是为了在跟这个带查经的人在，就是为了驳倒他或者为了难倒他，对吧？这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的。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当然我想很多人有这种经历，或者说呢别人邀请我们去，我就是不去。实际上我们在硬的心肠，实际上我们在硬的心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我自己一件事情。在我信主之前呢，应该是98年，也是五月份呢，我们去那个佛州退休会。如果你去过，你知道在 Lake Hill 在佛罗里达中部。然后那时候我还不信主，然后那时候有朋友们就拉着我去，我说那就去吧。我还想起来那时候，然后 当时讲到的我都记不清是谁讲到的。Anyway, 然后你知道在这种大型的聚会里边呢，你很容易就是说听了这些信息的话，就是说就是神会在你心里做工了，就是说你就是自己的感觉就是有点激动，你知道有点激动，这样听了这些讲到就是还是讲得真好。但实际上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但是我就想起来呢，我那个朋友坐在我旁边，然后呢在呼召的时候呢，他后来给我讲，他说我就想把你给拽起来呢，他就把我给拽起来。但是后来我也想不起来是我当时告诉的还是后来告诉的，后来我就在讲，我说不能听听这个就相信主了。当我在想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在硬着心肠来抗拒主放在我心里面的感动。可能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呢，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神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下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早得到那个福分。我想现在每个弟兄都会讲，我应该早一点信主，我应该早一点顺服，我从神所得到的那个恩惠。所以一颗愿意的心，这是神所看重的。我们看到没有指望变成一个新人，充满希望的新人。一个人可以从生命中没有神与基督无关而变成与神和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婴孩的降生。这个婴孩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所以圣诞节是干嘛的呢？对我们来讲，作为神的儿女，圣诞节是我们欢庆新生王到来的时候。圣诞节是我们再次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他舍弃天上的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舍生命在十字架上，带给人类希望，他忍受与父分离的痛苦，因为他甘心顺服。圣诞节是我们感恩的时候，感谢耶稣的救赎，感谢他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也感谢他所赐予的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圣诞节也是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做事情，而是用我们的心灵来服侍我们的主，利用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些生命中生命仍然被撒旦魔鬼所捆绑的。神要的不是我们仅仅说 Merry Christmas， 神要的是我们心口合一，我们整个的人预备好来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最后祝大家